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二进贺丰县，几天后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老百姓看这事儿新鲜，改天换地了，贺丰彻底的翻了身了，穷苦的老百姓可以吃饱饭，可以长出一口气了，谁不高兴？在那个年月，中国穷人居多呀，能达到90%以上，差不多的人都是一条肠子闲着半条，差不多的人都是被压迫的人。那么有了今天，谁不高兴？好像太阳格外的明亮，空气格外的新鲜。小小的贺丰县城，参加大会的能有上万人之多。咱必须强调一下，整个贺丰县不到60,000人，光参加会的人占了1/6，可谓是盛况空前呢。很多的人都来看新鲜，更多的人是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大会。贺龙振振有词做了长篇讲演，首先他宣传了什么是苏维埃，什么是共产党，共产党要干什么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，大家听着这词儿都新鲜，从心往外的那么拥护，那么欢迎，但是多少也有点担心呢。这么好，能不能持久下去？能不能再叫反动派给推翻了？人们难免有这种顾虑。贺龙呢，当众宣布，在贺丰县要成立苏维埃领导的政府，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。这个政府由群众选举产生。当然了，贺龙也派了几位骨干参加。当时汪义夫、陈宗舆、吴天锡、范秋之、吴炳奎都选为工农兵代表，吴天锡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。紧跟着，贺龙又接到上级的指示，把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合并在一起，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。贺龙任书记，李良耀、张一鸣、汪义夫、罗统一、陈协平、杨维藩这几个人任委员。同时呢，张一鸣为宣传委员，李良耀为组织委员，陈协平任秘书。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。哎呀，大家是欢天喜地呀，革命的气氛是相当高涨。贺龙还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儿整顿军队，天天的加紧训练。因为贺丰县毕竟是弹丸之地，四周围反动势力十分嚣张，实力很强大呀，时时刻刻得准备战斗，这方面是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正在这时候，卢东升回来了。那位说，卢东升现在是什么？他已经不是警卫团的团长，现在成为贺龙手下的联络官，专门负责和中央和上级党的领导机关联系。他的情报是相当准确。卢东升这一回来，贺龙马上接见他，问他，东升啊，这回带什么好消息了？当然有好消息了。第一件事，您听了肯定高兴。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，而且胜利会师。哦，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，这心里头高兴的要命啊！怎么，他们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？对，形势是一派大好啊，相当振奋人心啊。 井冈山易守难攻，形势险要，而且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苏维埃是热烈拥护，他们每天都在练兵啊，据说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。哎，这个消息是振奋了全党，因此中央特为给你写了封信，我带回来，快拿出来给我读一读。卢东升从怀里头把这封密信取出来，贺龙啊，马上把前委的班子召集齐了，大家静静的听着。卢东升是一字一板的念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现在实力不强，这是说贺龙现在的情况，而龙兄在那里目标太大，突然起敌人联合猛烈的向你们进攻，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，这部分实力恐终究不能保存而被敌人消灭，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，勿忘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的，能善于做指挥工作的，代替你的工作。同时中央还派一位军事干部到你处任参谋长一职，协助当地的工作，希望龙兄见信之后立即启程来中央报道，等等等等等。大家听完这信呢，又高兴又担忧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没表态。高兴的是什么？中央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贺龙在当地太有名望，别忘了那句话，枪打出头鸟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现在敌人把目标全都锁定了贺龙身上，要集中一切力量把他消灭，把他铲除，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。中央替贺龙担心，说你现在实力还挺薄弱，别看占领了贺丰县，周围敌人的实力相当雄厚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保证这支队伍的存在，所以中央调你来工作。这后半截大伙不太赞成，贺龙要走了，大伙就没主心骨了，靠的是谁呀？全靠的是贺龙啊！他要到中央主持军事工作，那这儿怎么办呢？谁能接替贺龙？数一数，没有第二位呀！因此大家心情觉着沉重。贺龙看了看，各位啊，大家发表意见，有些事情有什么话就说嘛。黄鳌头一个说话了，黄鳌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，军长啊，对中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，说明中央对咱们关心，对咱们的工作也做出了肯定，中央说的话全都正确，唯独有一样，你不能走。你想想，你一走，咱这摊子整个就瘫痪了，谁能替代得了你？他没有第二个呀。因此我觉着中央这个决定，这个我很难接受。大家说呢？王炳南第二个说话的，对，我也有同感。军长，你不能走啊。贺龙说，那我不走我怎么答对呀？怎么跟中央解释？那好办，咱实事求是，现在我们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刚刚组建，形势一派大好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走了，那撂摊子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因此我们恳请中央能暂缓执行，您呢还继续在这工作，一旦形势好转了，我们能物色出能替代您的人，您再走也不迟，我想中央会理解。还有的人说，刚才卢东升同志说了， 毛泽东、朱德在井冈山开辟建立了根据地，我们就不能建立根据地吗？我们看鹤峰这地方就挺好，这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，所以您更不能走了。对对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所有前委的委员一致不同意贺龙走，其实贺龙也不想走。贺龙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据实汇报，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，让东升再跑一趟，把咱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反映，看中央是什么态度，咱们再做决定。如果中央实在坚决调我走，那我没有办法，作为军人得服从命令。”大家说好吧，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卢东升，卢东升起身。中央现在什么地方？依然在汉口，转移到地下秘密工作，所以卢东升又去汇报。在他走这个期间，贺龙就大肆进行宣传了，宣传苏维埃的政策，派了很多的宣传员分别到四乡接触老百姓，向老百姓进行解释，同时继续展开打土豪除恶霸的运动，而后焚烧了他们的房子，没收了他们的财产，救济给穷苦的老百姓。这个工作一时也没有停滞。后来卢东升回来了，又带来中央的指示，这回很简短，信上说云清同志，云清就是贺龙，说云清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险隔之故，暂时难以来中央工作，中央充分理解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尊重当地党委的要求，贺龙同志暂时还留在湘鄂西任前委书记，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来中央不迟。哎呦，大伙一听这个高兴，看来中央真英明，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了，贺军长不走了，人人是深受鼓舞，贺龙这心也就踏实多了。按下贺龙他们不说，再说敌人那方面，中央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呀，在鹤峰县的周围，什么利川县呢、大庸县呢、桑植县的等等等等，都存在着雄厚的反动势力。鹤峰县落入贺龙之手，他们能答应吗？能完得了吗？恨贺龙的人是大有人在啊。咱们单说一个人，此人姓王，叫王文轩。王文轩现在的身份是走马坪南关公所的所长。这所长主要是剿共为目的。王文轩呢，是鹤峰铁炉坪三望坡的人。这家伙家中豪富，有的是钱。他们家常年豢养着护院的拳师打手。王文轩从小他就不学好，他家里有钱呢。他是个五毒俱全的人，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他不喜好的。老百姓说他挖掘户坟、踹寡妇门、打瞎子、骂哑巴，哎呀，什么坏事他都干过。另外呢，他们家有钱，请着不少的拳师，他从小就练武术，学了个三角毛、四门斗、小跨虎、小开门等等等，其实一般，他就自以为是。那帮刘徐将抬轿的没事就佩服他，当然这话都是假的，都是溜须拍马，高真高，您练的真绝了，您看您这八卦拳练的天下无双是吗？哎，真的，我们见过那么些使八卦拳的，没有一个能赶上您的。有人说您那双刀练的太好了，我们从远处一看呢，看不着人了，一团白雾舞动的跟刀山相似。有人还说您那马骑的太好了，什么邓里藏身、顺风扯旗，您简直是骑马的专家，没有第二个。呵，这些溜须将这一拍呼他，他更找不着北了。 这王文轩是相当痛恨共产党，他一看共产党专门跟有钱的人作对，分房子分地分财产，我的东西干嘛分给那些穷棒子？看来这些穷棒子不把他们斩尽杀绝，这天下不能太平。因此从心眼往外他就反共。别看他才是个所长，因为他们家里有钱，他不惜重金招兵买马，现在手下有300来人，150多条枪，实力可谓雄厚。但是王文轩这个人呢，知道自己人单势孤，孤木不成林呢，想要对付贺龙势比登天，所以他尽量联合周围的那些团访局的局长，他的好哥们，像五峰县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，来峰县的团访局的局长团国凤，哎，这些人都是他的哥们。因此贺龙占领贺丰县之后，王文轩就杀戮临帖，设牌宴宴，把他的好哥们全都请在他的家中。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其实说白了都是一群土匪，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他们开了个联席会议。这王文轩是主持会议啊，当众大放厥词，痛骂贺龙，痛骂共产党。而且王文轩主张咱们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，共同对付贺龙这小子，不把他铲除了我死不瞑目。这些匪首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当时是举手通过，一致赞成，开列名单都谁参加，一共8个人，8个团访局的局长，4个剿共队的队长，而且他们还联系了一些社会上的什么绿林人呢、和尚啊、老道啊、神兵神将，7拼8凑，凑了将近2500多人，枪在1000杆左右，在小小的山区，这就了不起呀、啊！因此，大家一致同意王文轩做了他们的总司令，他可以调兵遣将，大家都服从他的。除了这个反动透顶的王文轩之外，排到第二把手的就是那个孙俊峰。这孙俊峰呢，是贺龙手下的败仗，恨透了贺龙。此人为人阴毒，善于谋算，他本来是湾潭的人，人称孙老猴子，意思是什么？他比猴还奸。这个人呢，玲珑剔透，鬼点的相当多，家有良田数千亩啊，在周围什么三眼泉呢、大山呢、历界山呢等等等，都有他的土地，都有他的佃农，他可以说是独霸一方啊。当然他非常同意了，也想借助王文轩的势力消灭贺龙，因此他是双手赞成，甚至当众表态愿把全部的财产和人马贡献出来。大家鼓掌喝彩，好，一个效仿一个。最后王文轩主持仪式，大家喝了血酒，结了盟，这就开始大练兵，而且择良辰挑吉日是进攻贺丰县。敌人如此兴师动众，贺龙能不知道？贺龙在贺丰县就得着情报了，但是贺龙一笑，好，王八蛋，来得太好了，你们越集中我越高兴，这样有利于我把你们一网打尽。贺龙当时也召开前委会，干部们全参加了。贺龙做出个决定，贺丰县是弹丸之地，这个地方目标太大，是势必争夺的焦点，为了保存咱的实力，我建议咱们撤出贺丰县，让他们进来， 咱们走。他们进了鹤峰县城，咱们再回来杀他个回马枪，把他们一举全歼。大家说好，就按照贺龙做的决定，贺龙没到三天就撤离了鹤峰县，到南山坪。南山坪离着鹤峰15里地，在大山沟里头，此处便于隐蔽，便于练兵，而且粮台寄养非常充足，一人把关，万夫莫开呀。贺龙早就选好这地方，红军撤走了。这敌人没想到，没放一枪一弹，贺龙撤了。这王文轩有点不理解呀。哎，我这贺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？怎么拱手把贺峰让给咱了？哎，大家可要留神呐！贺龙这个人诡计多端，咱可以防上当。孙俊峰就说：“总司令啊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利用这机会，我们占领了贺峰县城，不就得了吗？管他有什么主意呢？我就不相信。”咱们势力这么大，兵马这么多，咱还怕他不成吗？有什么可犹豫的？王文轩想想，可也是，也背不着是天意该着啊。别看贺龙吹得乌丢乌丢的，他贼人胆虚，心里没底，听我们大军来了，他先害了怕了。哈哈，好，那我们就接管贺峰县。于是王文轩统领着12支人马，浩浩荡荡又占领着鹤峰县。老百姓啊，关上门啊，掉开眼泪了，心说原来贺龙信誓旦旦的向大家说的很清楚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啊，他不走了，怎么又走了呢？怎么王文轩、孙俊峰等人又回来了呢？你们这么来回拉锯，老百姓可怎么活呀？老百姓的心呢，都提着嗓子眼儿。再说王文轩占领了鹤峰县城之后，修堡垒，挖战壕，是戒备森严。有时候他亲自巡逻，唯恐上了贺龙的当。再说贺龙撤到南山亭，派探子打听敌人的动静，每日里抓紧时间练兵啊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向他禀报，现在孙俊峰、王文轩已经回到鹤峰。贺龙大喜，来得好，现在咱就杀他个回马枪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。